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来聊一聊我们长者的祷告生活。那我仍然是请来的我们的属灵长辈，我们的周阿姨。那么透过前面几期的分享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周阿姨分享的，就会知道说我们这位长者他的每天的生活其实都是离不开祷告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的来聊一聊周阿姨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周阿姨您好。
嗯，大家好。
嗯，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其实周阿姨已经跟我们分享过，周阿姨几乎是每天都是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这一天的生活。首先呢，也想问一下周阿姨，您每天的固定的祷告都是有规律的对吗？
早晚祷告必不可少，还有一日三餐都是不会少的。
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这种有规律的祷告生活呢？
因为我是因着疾病归向主的，第一次去敬拜我们都是跪下祷告，当我跪下以后啊，没有开始那泪啊就不住的流。
嗯，
我都感觉到有神。疾病嘛，不祷告害怕病不会好。
嗯，
病稍微好一点了吧，又害怕再犯。
哦，
所以说这个因着这个疾病呢，我就要不住的祷告。不得不祷告的情况下，慢慢的你经历神了。
嗯，
尝到主恩的滋味了，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神。
嗯，
所以说我就愿意祷告。
嗯，
这就是神特别的用这种方式吸引我。
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是怎么样的一种体会呢？
其实刚开始我的疾病啊，也不是说一祷告就好了，我是信主五六年才好了。嗯，但是呢，你祷告的时候你感觉到有神。再一个，刚信以后啊，你有一个老旧人，有时候嘴会口吐污秽，是吧？
嗯，
当你这个一犯罪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神的管教的杖一鞭子一鞭子跟着抽，知道吧？一直管教我。
嗯，
我知道这不一样了。那次我丈夫喝完酒回去以后，他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平房，是公厕，家里没有洗手间。嗯，他就喝完酒他都撒尿撒了 一地。那时候咋办呀，天那么冷，我就把他的工作服扔到那上边。
嗯，
扔到上面，第二天早上他一穿衣服，这次这么湿呀，我说你昨天晚上喝酒你撒到地下了。
嗯，
他不承认呢，他吵起来了，他要打我。我很生气，我给他发火了，我俩吵了一架。
嗯，
吵了一架去上班，中午带孩子洗澡回来晚了，回来中午以后，我们回我们家那个路上有一个他那个栏杆在高处，但是他放的有警笛，滴滴，栏杆在高处。我说骑着车子嘛，一秒钟都过去了。当我过去的时候，那个杆夸猛然下来了。平常他是看到有人的时候一闪一高一低叫你能过去，但是他突然下来正打到头顶。你的头就这么小，他的杆子还没我胳膊粗，但是他是铁的，
对，
压着打下来了。
好疼啊，
打下来头也是晕的，一直到两个手腕都是疼的。但是我心里知道这是犯罪了。
哦，
早上吵吵架，中午回来都经历这事儿。
嗯，
我心里知道这是神的管教。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有时候我听见他们骂人的时候，我双手捂着耳朵，哎呀，这么难听啊，呀，这么脏的言语都能出你们的口啊。
嗯，
我都知道这是神他在保护我呀。丈夫不信吗？他要跟我吵的时候，有时候不由得都想出粗话，赶快都捂住口。
嗯，
我是知道我有神管理了，和以前不一样了。
嗯，
虽然我的疾病没有好，但是从我的生活当中我知道神在管理了。
嗯， 所以你觉得你没办法停止祷告？
从这个事情上，我对神产生敬畏了。
人懂得敬畏的时候，就会养成祷告的习惯，是吗？
对，我祷告没有停止。
嗯，
因为那几年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
嗯，
我下班以后就在那路边那个土路小路上几棵野菜，我把它摘了，回去呢很简单的饭，早上剩的米粥，又剩了一个馒头，把它添添水一煮开，掐那野菜一放，放些盐一调，我就端到桌子上谢饭
啊，
准备谢饭吃。这个时候那饿着的声音出现了，
嗯，
他冷笑了一声说，你就吃这，不信主的人比你吃得很好。
哦，
就这样，哎呀，我那委屈那累呀，我这自怜自卑啊，这日子都过成这样。如果是平房的时候，我们都是端到外边吃，这个饭没法端出去，叫人家看见人家会笑我的。
嗯，
我都哎呀哭得可痛。突然间这个时候圣灵又出现了，圣灵这个就只是我拿武器了呀。
嗯，
马上我说，老撒旦你听着，我神告诉我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就吃这饭，神祝福我身体照样结实，气死你老撒旦。
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撒旦退后吧。
阿们。
他退了。
嗯，
你咋证明他退了？你看不见他。我喜乐充满了
啊！
我感恩，又一次感恩谢饭。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圣经的重要，祷告的重要。我从一信开始呀，我没有停止祷告。
嗯，朱阿姨，那个时候你经历这样的事情是信主多久了？
我88年信，可能有几年嘛，7、8年。
嗯，那您还是很有属灵的敏感度的。
对。我觉得神特别的爱我，引领我，保守我吧。
嗯，关键是您敬畏他呀。如果是不敬畏神，可能人就缺了那一份属灵的敏感度了。所以从88年信主到现在，朱阿姨信主应该是有30多年，
36年了。
嗯，36年了。嗯，36年的当中，您的祷告生活一直都是很有规律、不间断的。
没有，我原来是到晚上。我们那个时候1周3次敬拜，
嗯，
三次敬拜完以后，有时候弟兄姊妹有些要祷告呀，敬拜完底下你要拖拖凳子摆一下，回到家都10来点了，
嗯，
10来点以后再泡泡脚，然后基本上12点以前没有睡过觉，
嗯，
泡完脚再读经，然后再祷告。我那个时候在家里侍奉啊，祷告没有下过1个钟的，都是1个钟以上。我看那个箴言书上有句话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群羊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嗯，
所以那个时候教会有103个人吧，
哦，
有名册，有些有病的，有些年龄大的，有些不经常聚会的，
哦，
把他们的生命分类来祷告。
朱阿姨那个时候在教会主要是做什么服事？
我们那是什么都做，探访、传福音，
嗯，
也分享，都做。
其实祷告就像是你生活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
非常重要。每周的主日清晨5点，很冷啊，
而且很黑啊。
那5点钟祷告，你4点多都要起床。
是啊，
那冬天冷的时候，就是用一个你知道医院那个打点滴那个输液瓶，玻璃的，把它装一瓶开水，塞到这羽绒服，塞到这怀里边。
嗯，
就在暖着都去祷告。屋子里面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啊，但是就是那样祷告，就是心里很美很美啊。起来都刮着风，啥也看不见，但是心里那么美。
嗯，
现在我想起来都可兴奋。
我也想一想那个场景，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早晨4、5点钟，北方的冬天这么寒风刺骨的，离开温暖的家，跑去一个地方去祷告。在城市里面，城市教会常常好像下一场暴雨，然后大家就不来了。
哎呀，我刚开始到这里以后呀，我一看坐到那个酒店里那么舒服，
嗯，
我都觉着好像一下子不适应。我们那个时候祷告都要跪下，我们开始敬拜以前都要跪下，不管男女老少都要跪下。
嗯，
而且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都是要一通赞美，但是我觉得到咱们这里就是刚开始找到时候，他们都是在那闲坐着，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开始以前都是赞美。
条件好的时候，可能我们对神的那种敬畏反而不比那个条件差的更好。
确实是这样，我能感受到。
嗯，
条件越艰苦，对神越依靠，越敬畏。
对，越敬畏，发自内心的那种赞美，
很真切，
很真切，而且那种祷告还很甘甜。可能现在我们在一个生活比较舒适的地方，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体会不了这种甘甜。
对啊，为什么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呢？
嗯，
你在越困苦越艰难当中，你才能仰望神，才能依靠他。
对，
你如果优越的时候，好像我都没有需要了嘛，是吧？
没错，其实这样的现象，就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啊？这也许就是人的罪性吧。
所以说神要有时候不断的给人设置一些，预备一些艰难困苦，为的是造就我们的生命。
是。那朱阿姨，您的祷告生活有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因为您的这样的有规律的祷告给你的家庭带来的一些变化？
有，觉得家里这样的和睦，这就是祷告，神在家里做主，神掌管每一个人。因为我早上起来都要为一家人祷告嘛，为他们的出行，为他们的学习平安工作，都要为他们祷告，也求神在这个家掌权。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摩擦嘛，马上都要祷告。反正是你只要祷告，你就会感觉到神在这个家里。
朱阿姨也提到您的老伴年轻的时候他会喝酒，他现在还会喝吗？
就是因为他喝酒摔跤瘫痪了几天，酒也戒了
啊，
不喝酒了。
他
也不抽烟了，
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了。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好，谢谢朱阿姨您的分享。我觉得这个祷告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怎么样的说我们能够去在人前去做光做盐呢？那就盼望期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的思考自己的祷告生活是不是需要得到一些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出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先分享到这，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来分享您的祷告生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